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虾虾。那么首先先欢迎虾虾做客本期节目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呀。
Hello，Hello， 然后时间就是我觉得过得很快，因为我们上一次有一期录的节目就说的是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足球比赛，世俱杯马上要在下图进行，然后那现在呢，正当下就是这个赛事正在下图还有美国的其他各个大城市进行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虾虾来，也是想聊一聊世俱杯这个比赛。然后不知道夏夏最近有没有去关注世俱杯的赛程呢？
哎呀，实际上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时间还算有些场次还是比较友好的，毕竟在美国踢比赛的话是有机会分到早上场的，所以就至少不用，毕竟足球的中心在欧洲嘛，像欧洲的比赛大部分都要晚上熬夜去看。这个时间相对而言还算没有那么阴间，至少能够在白天就是正常的作息时间来看比赛，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我听说好像就是他这个比赛的赛程是按照欧洲的时间来的，就因为有很多
实际上，他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运作的相关的情况，就是他这些比赛会选择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够选择一个没有那么阴间的时间去看，所以就会就是保证全球的观众都时间都还凑合，所以就会经常选择一些比较固定的时间。当然这些时间一般国内都肯定会都很阴间，比如说像什么12点啊之类的这种。哎呀，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
确实，因为我当时看，不是有在西雅图有很多场比赛嘛，然后看西雅图这边比赛，其实时间挺奇怪的，就有的是什么工作日的中午12点开始踢，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什么工作日或者周末晚上6点开始踢，所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12点钟中午大中午的工作日开始踢比赛？
实际上我觉得工作日是还是因为他赛制的原因，他想，哎，首先打个补丁吧，我当时在刚聊的世俱杯的时候，我并没有这大概了解，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国际足联这帮人又想捞钱了，就是好像世俱杯这么办，主要就是他想对标世界杯。才会变成这么一个赛事，所以刚才主持人说到，说是那个足球界一项非常重要的赛事，实际上并不是。世俱杯是一个在今年之前，分明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就是完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大型的友谊赛而已。但是毕竟想想，就是每个之前都是每个大洲的冠军去踢比赛，但实际上欧洲的冠军肯定要比其他大洲的冠军要强很多，因为所有大洲的优秀球员都会选择往欧洲跑，所以说对于欧洲球队来说，我忘了是谁哪个足球明星球星说的一句话，说是那个什么，当就世俱杯开赛了，然后是回程的时候，欧洲球队的那个行李箱里会多一个冠军，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这么一个比赛，所以算是大型的友谊赛。所以到现在即使是赛制变成这样，我发现好像肯定到最后也就是欧洲球队的内战，就是到时候可能才会上强度，然后在小组赛阶段踢一些什么其他大洲的比赛。先抛开最近这几个比赛结果不谈，就确实是 相对而言肯定就是对于大家的印象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友谊赛，因为没有别的大洲的球队也对欧洲球队造不成什么伤害。这是至少是刻板印象是这样的。
但我听说这次因为是不是他的奖金定得很高啊，所以其实目前为止就是南美的那些俱乐部踢得还挺好的。
南美俱乐部实际上，哎呀，确实奖金很高啊，奖金这踢完这冠军能拿好几个亿，这就是国际足联拿出一点钱，然后让大家都来吧，哎呀，你给我弄点钱，我也赚点，我也像世界杯一样，我再赚点。就是实际上你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对于球员的那个就是职业生涯，包括那个，感觉就是增加了很多受伤的风险。哎，还有就是说这个南美这帮球队吧，他被就是
踢得很
从我
黑是
看下
吗？
来，就对，就从我看下来这场比赛来说，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铁血，他踢得多么的好，他是就是恶意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恶意犯规，他一犯规，他就是把你撞倒了，然后他两手小手一摊，哎，不赖我，这就完全置之于身外，就是那种明显一副就是恶人先告状的样子，然后显得自己哎呀特别无辜，然后把时间本身足球是一项团队运动，又是要靠个运动，这是一项非常讲究团队配合的运动嘛，所以说你把时间切成碎片化了之后，你的一套进攻的套路你打不起来，就完全整个比赛的节奏就被切断了。被切断了之后，就反而会让人很难受。可能南美球员比较糙，所以在技战术水平上面比较一般，他们切割一下就切割了，在南美洲踢得还挺风生水起。但对于很多欧洲球队就不适应。像我那天看，虽然在上班啊，也是摸了会儿鱼，看了拜仁的比赛。就是明显就是场上感觉就是11个南美的球员在踢12个球，
这是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拜仁球员穿了红衣服，所以就是他踢了一个比官方比赛用球和12个穿着红衣服的球，就是完全冲人踢，就是把人就撅倒了，然后这两手一摊，关键还有刚才想说的另一点就是。这那个，你看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是对你那个南美球员就是怎么拼抢都不犯规的，然后就强行制造悬念，然后
明白，就是强行拉，把两个队的水平稍微拉平一点，是吗？
对，是的，你像那场比赛，这中间南美球队进了一个之后，然后就哎呀，可激动了，可开心了。实际上，那冲着球员。把拜仁球员当球踢，包括那个巴黎和那个切尔西，他们好像也是有相同的情况。
就这几个欧洲的球队，就是因为实力太强了，所以其实，在就是场上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是吗？
是啊，就是他完全就是为了照顾南美球队，强行制造热点，然后脸都不要了。
哎，我之前看有说，就是其实多少年前，然后就是不是也举办过世俱杯什么的嘛，然后。说当时其实南美的俱乐部和欧洲俱乐部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或者甚至南美俱乐部还有就是更强的一段时间。
是，
然
那
后后来
是
是
那
好多球员就是相当于润去了欧洲的俱乐部豪门的俱乐部嘛，然后可能因为钱比较多，然后实力也稍微比较强，然后后来就差距越来越大。
哎呀，个人感觉其实还是因为整个就是南美的经济水平放在那里，他没有他的足球作为就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说你这个整体的经济水平就比不上欧洲嘛。这深层的原因咱们就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但就是事实就是，所以就是欧美人他的消费能力他的什么。娱乐产业会更发达，然后我这也是瞎说啊，然后就是它的足球的发展， 就是他的那个俱乐部的经营模式什么的，就会把人才再往欧洲那边吸引，尤其是再加上欧洲的这种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有一些能赚钱的人就能享受世界的这么一些风气嘛。所以大部分踢球好的别的州的人都会往欧洲去，
欧洲去跑，
也得益于就是欧洲的整个那个就是足球体系的健全。确实像当年像贝利啊什么的那会儿，那南美的球队也很厉害，就是完全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嗯
嗯，
对，因为我在想，因为我不是太关注就是俱乐部啊什么的，然后但是之前看那个世界杯嘛，我想其实南美的那些国家队其实踢得蛮好的呀，你像就真正世界杯比赛说什么巴西、阿根廷不都挺强的嘛，然后我就以为南美俱乐部实力也还不错，然后没有想到其实那些球员现在都在欧洲的俱乐部踢球。
对，是的，就是你像梅西，他也不是一辈子，就是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高光的时候都是在欧洲的俱乐部吧。
嗯，
那虽然现在是跑去美国去赚钱了，但实际上还是在欧洲打出的名堂嘛，就是大部分球员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不管是哪个国家。
嗯
嗯，
为什么就相当于你说欧洲俱乐部肯定是第一是钱比较多，经济比较好嘛，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培养得出那么多就是比较厉害的俱乐部呢？当然你看美国就不行，美国这次
美国
对他踢的，对，就是所有的球队其实都是给别人去充数的嘛。
哎，美国心思就不放在这个足球这个领域上面，都在就是美国喜欢啥呀？我所知道的，喜欢那个
棒球，
喜欢橄榄球，
嗯，
对，喜欢这些，甚至还有冰球，就是他的心思完全就不在那个足球上面，就觉得足球是一个。对于他们就本土运动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方面，
嗯，
所以
你想那个超级碗，他们那个应该是橄榄球，
对，
然后
对
超级碗比赛的时候那个球场其实坐都特别满，但是就是这次足球比赛其实也是在那个 Lumenfield 的那个体育场，但可能上座率我听说就差不多能坐一半或者是几万人吧，
哎，
还挺少，
还是对，主要是感觉就是美国人并不是很关心足球，当然除了美国的这些有钱人，就是想去欧洲买个俱乐部捞一笔啊什么的这种，他会把那个自己的钱投资到欧洲的俱乐部里边，
嗯，
就他也认可足球这片市场，但实际上就在本土的话就是没有。没有任何的那个发展空间，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你就像欧洲很多的老牌强队，什么利物浦啊，什么之前还有什么来，阿森纳呀，这些球队实际上都是美国老板。
哦，
嗯，对，那个叫什么利物浦的那个老板分为是什么？那棒球还是橄榄球有个红袜队，好像是棒球吧。就是他们是同一个老板，然后那个
都是他自己的俱乐部。
对对，那是阿森纳那个克伦克是哪个篮球队来着？好像反正是有这么一些渊源在，就是去捞一笔，去搞个大俱乐部挣点钱。当就是就跟现如今的中东土豪买欧洲俱乐部这一个道理。
原来就是背后的这些老板都是有很多个俱乐部生意的，就他们其实就是纯运营赚钱。
是的，是的，老搞钱嘛。
哎，那像你刚才说的，梅西现在是在迈阿密国际是吧？
是的。
哦，那他这次比赛有参加吗？
有啊，就是他不是那天那个第二场比赛什么是他绝杀的还是怎么着来着？就是我看了第一场，那天正好没上班，哎呀，那天正好没上班，然后那个他那个球队踢那个啥，踢谁来着？好像是 非洲的球队吧，那个叫开罗国民，啊，就是非常的就是菜鸡互啄，就是对水平都非常的接近。毕竟冷知识，开罗国民在2013年的世俱杯上输给了广州恒大。没有，当时的恒大是很厉害的啊，不要小瞧金元足球的威力啊，库拉。那会儿中国的足
2013年
球
的
俱乐
足
部还
球
是
这么
可以的。
强的，就是
也
国
不
内
是
的，
足球那么强，主要是俱乐部嘛，有钱，许家印嘛，广州恒大嘛，那个搞钱，然后请教练里皮啊什么的，斯科拉里啊，然后带的那个亚冠亚洲第一，就是亚洲的俱乐部的顶尖赛事嘛，带到那会儿，哎呀，那会儿亚冠也是亚冠，你知道那会儿那个西亚的俱乐部不行。然后就是说，你东亚分一半区，西亚分一半区，然后这么踢。然后现在西亚开始砸钱，把好多欧洲的球员都砸过去
买
了，
过
什么
去，
沙特联赛什么的。对，然后你亚足联又不这么玩了，又开始又正常分了，反正是也蛮逗
那
的。跑远了，
你
跑远了。
对，刚才你说那个拉米国际踢非洲的球队。
那个非洲那个球队实际上也很厉害啊，他是那个叫什么非洲足球冠军联赛的常胜将军，就是你可以把他类比非洲的皇马，好像有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就是从这里也能看出，就是别的大洲可能特别厉害的人，实际上特别厉害的球队，实际上也就那样。只能跟迈阿密国际，虽然知道是什么巴萨 U40。科普一个小概念，你知道，就是那个足球比赛，就是比如说 U17，就是 Under 17，就是17岁以下青少年的比赛。像最近那个有欧洲杯的 U21 的意思就是21岁以下的那个足球国家队的那个欧洲杯，最近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啊。哎呀，实际上没有世俱杯的话，很多球员会出现在 U21 的赛场上面，也
所
是。
以就是其实很多比赛都在同时进行，但世俱杯
那
上
所以说
精力分
他
出来。
完，对，他完全就是一个冲突的赛事，非要再这么搞一个4年1届的盛事，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想想今年就昨去年欧洲杯，今年就是世俱杯，明年又是什么杯？
世
是
界
不是一个
杯，
女足世界杯还是什么的？
好像26
啊，
年
对，
世界
明年
杯，
对，
对。
明年又世界杯，这就是弄得非常的，然后又是奥运会啊什么的，这个反正就是弄得挺复杂。然后刚才说的这个 U21，就是科普完这个就要跟大家说，迈阿密国
U40 是
际，
吧？
对，叫巴塞罗那 U40，
哎，都是什么老年球员，也不能说老年球
是，
员吧。
就是巴萨的老球员们嘛，什么苏亚雷斯啊、阿尔巴呀、梅西呀，都在那儿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那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之前这么厉害的球员，现在在迈阿密国际踢，就他们其实单纯就是为了再继续踢球，然后到一个俱乐部里面保持自己的这种踢球的身份。
哎呀，说好听点儿，实际上就是还是热爱足球嘛，就是还是就踢踢球。但是说难听点儿，就是谁又不想在职业生涯末期再捞一笔呢？ 嗯，当然我相信能去迈阿密国际这几个人肯定是离开了，不当球员了也能有钱赚，但是这毕竟还是作为球员的话还有更高的曝光度，万一哪天万一下次世界杯又进国家队然后又夺冠了呢？就比如说像 C 罗，我没有黑 C 罗的意思啊，我还是比较喜欢 C 罗的。那就是那个什么，他不是在欧国联嘛，虽然他去沙特联赛踢球了，但是欧国联他不是又夺冠了嘛，相当于 C 罗就是相当于还在保持一个当球员的这么一个竞技状态。
嗯，
对对，就是还能够有助于他进口，再加上就是老球员的这个精神属性啊什么的，尤其是像这种世界级球员，你只要是进了那个国家队就有一定的作用，你可能不上场你就当个吉祥物都是有用的嘛。
嗯，振奋士气。C 罗这次有来吗？就是
没有，非常遗憾。
嗯，
非常的遗憾啊。C 罗去了那个球队叫利亚德胜利之后，好像一直都属于四大皆空的状态，属于是沙特小凯恩了，就是一个冠军都没有。人家凯恩今天还拿了个冠军，哎，好像 C 罗是去了沙特之后一个冠军都没拿过。
哦，所以
也是非常的惨。
不太行，是吗？
也不能说不知道，没看过沙特联赛。对，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我只知道结果，就是好像发挥的 ，C 罗发挥应该还行，那就是整个俱乐部发挥比较一般。
哦、okay.
嗯。
那对，就说到刚才说到世俱杯嘛，然后其实我们就是最近其实赛程还挺多的，世俱杯在下，就不管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别的地方，因为还是在小组赛阶段。然后我看他们就是很多人不是都去买世俱杯的票，虽然我不知道就是正常的这种比赛的票价是什么样子，但我听说就是他有的比赛因为看的人太少了，然后他官方可能降价，最便宜的票从30多刀开始，然后一直到100多刀是最贵的票。哦，我不知道以你的了解，就是这个处于这个票价是算便宜吗？还是其实就是正常票价？因为它有的其实最便宜的可能都能卖到100。
嗯，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吃相难看的，你都卖不出去了，你还不如降点价，然后让大家都去。那就是看，就哈耶克无形的大手又好像也没控制住，就是怎么说呢？他想，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你既然都已经就是从一个消费者也好，一个球迷的观点也好，你都卖不出去了，你为什么不降点价呢，让大家都去看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这个都卖不出去了，就那么点人看，你还不如不从这几个身上多捞点油水。
对，
就是现在就非常的
死循环了，陷入一个。
是啊，你这个非常的尴尬呀，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哎，
确实好像这国际足联的美梦落空了，世俱杯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不太够。
嗯。
也没多少人看，那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不是那个什么嘛？
票价算是贵的。他这个票，
我觉得算是相当贵的了。像那个，像是，就是怎么说啊？拜仁的主场票价常年维持在，就是最低票价常年维持在15欧。
哦，那确实，那我觉得，
虽然是个站票吧，虽然是个站票，但是是15欧。然后最贵的票就是在你们又不是他们的会员的情况下，最贵的票也是80欧。也不会太贵，当然那个你像欧冠这种比赛你是抢不到的，就是怎么说呢，它不会因为是欧冠所以官方给你涨价，而是因为你抢不到，你要去二级市场上黄牛卖给你涨的价，
就看人太多了。
对，是的，就是你抢不到票的情况下，它会在别的地方给你涨，但不是官方给你涨。然后就是经常性的那个，其实你再说一个，你像那个什么英国的票价，英超比赛大概是30多镑、40多镑，然后最贵的可能也就是90镑左右，就是官方直接出售的门票，大概价格就是这么一个。然后当时那个欧冠的比赛，哎呀，欧冠确实是比世俱杯 要更能体现那个水平啊。那就是那个欧冠的那个票价，当时拜仁球迷去了英国去比赛的，去买票的时候，觉得那个可黑了，因为觉得票价特别贵，比德国贵好多，说英国的这个票价这么贵。但是我没想到世俱杯这吃相太难看了。但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啊，那个世界杯的话都买不着票，一票难求的，一张票不知道多少钱的，世俱杯还能买得着票，这也是说明的这个国际足联的小算盘又落空了。
对呀、啊，我在想，就是因为经常刷到最近，就是说世界杯的那个上座率太低了。
嗯。
我其实就在想，就是这么多厉害的球队来比赛，比如说像你说拜仁啊，马德里竞技啊，国米啊，其实都因为有一些在下图嘛，所以我都知道这些球队比赛，他的票基本上就是卖一半，所以我就很不可理喻，我说哇，这么厉害的球队居然没有人来看。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世界杯就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狱，就是在票价就在买票这个方面。你像拜仁踢博卡青年，那博卡青年虽然他脏脏归脏，但是他确实拥有全世界最热情的球迷，然后拜仁那本身这个欧洲球队的号召力就在那，所以这像这种比赛应该上座率也不会低。但是你就想一想，跟你说两个球队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这种情况下谁会去买这个票呢？就比如说博塔福哥，然后去踢一个叫什么来着，随便说两个队吧，一个就是今天早上又差点把多特蒙德弄得非常难受的球队叫马梅洛迪日落。再比如说好像不是，好像是个非洲球队。然后再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那个当然最近奥克兰城火了啊，因为他被干了两回数。再比如说蔚山 HD。如果你不是亚洲人的话，你可能连蔚山在哪儿都不知道。
蔚山 HD 是哪里的球队？
韩国球队。对。比如说什么卡萨布兰卡维达德，就像这种球队，你踢爱因谁看呀？那一组有尤文和曼城，尤文踢曼城那场比赛肯定不会卖不出去票，但同一时间进行的另一场比赛是爱因踢卡萨布兰卡，那确实没有人会去。还有就是
可能
是再加上美国这不是搞各种政策嘛，那个墨西哥的球队，哎呦，墨西哥球好像有墨西哥的球队，你这个、
就
那球迷能不能去还是个问题。是，
确实，
那就很尴尬，现在再加上票价又这么贵，又是个工作日的，又不是世界杯大家请假都得去看的比赛，但是世俱杯就完全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
就是它花销也很大嘛，你比如说要是其他国家球迷来美国看，然后各种就是路费啊，然后各种的那票价，然后你还得住宿什么都很贵，而且你除非很多在工作日，你除非是真的就不上班请假什么的。
别说球迷了，就是这球队，这当然那个世界就是国际足联给的钱另算。你就像那个被干了10-0的那个奥克兰城，新西兰的球队嘛，他来的时候他的路费都是自己垫的，就是球员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半职业的足球俱乐部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很尴尬。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对，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说世界杯是一个国家的人可能都会支持自己的国家，支持自己的球队，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但是你如果是个俱乐部的话，你首先你在国内的球迷基础是你有可能很多，但是你不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并不可能会调动整个 整个国家的情绪去支持你这个球队。你比如说你看这次那个多特蒙德去了，那虽然是德国球队，但是同为德国的沙尔克地区的足球迷肯定就不会支持多特蒙德。
嗯，
就是你像一个国家，你说所有人就这一个俱乐部，然后我们都支持他的话，就是怎么着一个国家这人再少也够凑够一帮人去看比赛了。但是你作为俱乐部的话，本身俱乐部的球迷啊多是多，但是你在以国家为基数的话，就是以同一个国家，你就对你就是你可能所有的德国人都支持德国队，但是这就八九十吧，但是你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支持拜仁，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支持多特蒙德，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再加上其实还是本地化，就足球是一个社区元素很浓重的运动啊，当然还是最狂热的球迷永远都是自己本社区的人。你国家队的话，你代表的社区就是你的国家，但是你俱乐部的话就是你那一片地区，就拜仁慕尼黑的话就是集中在慕尼黑，多特蒙德就是在多特蒙德这个城市。嗯，广州恒大我相信北京国安的球迷你再在世俱杯支持广州恒大，你也不会说是去什么世俱杯现场穿着广州恒大的球衣去现场支持他们，
没有这么狂热。
对对，不会特别特别支持。虽然啊，当然对于中国这种足球，只要出一个吴磊，大家都拼命都使劲夸的，还是会支持广州恒大在世俱杯上如果有的话，但是肯定也不会像国家队那么能大家一条心嘛。
但我觉得其实我之前也看那个有人说，如果这个比赛在中国办，在国内办的话，上座率应该会高很多。
是的，你知道最那个什么，我那天才想起一个事儿来，如果不是疫情，第一届这种世俱杯的举办国家是在中国。
对啊，我觉得第一是就是国内其实有很多看球的基础，就不像美国，可能本身他那个美国国内就没有多少人看足球。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就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去凑热闹。
对，是的，不是，是真的，这届世俱杯本来就是要放在中国。
就是本来就是计划是要放在中国，是吗？
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就是放到了美国，然后拖了几年，好像是啊，有点不太记得。
我觉得，所以还其实有点可惜的。
是，但是错过了很多很多事情。哎呀，以后就穆勒我就看不到他的比赛了呀。
穆勒这次有来吗？
有啊，那个踢博卡的时候在场边坐的姿势非常的风骚。
哦，所以他有上场。
有，哎呀，那个谁，拜仁的那个穆西亚拉在场上被球踢成陀，被人当球踢都快被踢成陀螺了。
哎呀，
然后又是伤刚好，然后就是保护性换人就让他下场，然后穆勒就上了。
哦，那球迷
上场踢了一会儿。痛并快乐着吧，因为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穆夏拉会伤成什么样啊，万一他伤很严重怎么办。
天哪。对，你说那个就踢奥克兰城，就是他们不是踢了10-0吗？
是的。
所以对方球队是半职业球队。
对，就是他虽然是就是大洋洲冠军联赛的冠军。但是实际上你整个大洋洲也没多少国家，尤其是当你澳大利亚都加入了亚足联之后，你就更没什么国家了，那可不就是新西兰是最大的国家吗？对。
天，太惨了，我觉得。
还行吧，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拜仁一点情面都不留，我直接踢
实。其实反过来想，不光是说什么拼尽全力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第一，你这个小组，你本菲卡你再弱他也是欧洲球队，你也跟他交手过，也不是说100%能拿下。第二就是踢博卡这场， 抛开脏的元素，抛开踢球比较脏的元素之外，确实这中间他也是给了拜仁很多的威胁。就是当你不能百分之百把握这两场比赛能拿下的时候，你最好多捞几个净胜球。你比如说那天那场比赛，拜仁最后要真是跟博卡青年踢平了的话，那最后一场比赛你这十个净胜球就很重要。因为所有人这三个球队每个人踢那个
博卡青年，
就是奥克兰城奥克兰都要去捞净胜球，就跟德国在2022年世界杯被淘汰了一样，就是因为第一场比赛啊西班牙进了七个球。
哦，所以后面就是靠净胜
球。你又输了日本，那这种情况下你又没有办法在最后一场哥斯达黎加身上抱到那么多净胜球，所以说西班牙肯定就出现了。
天哪，德国踢西班牙被进了七个球。
啊，不是，是西班牙踢哥斯达黎加进了七个球。
哦、
然后他就七
个。嗯
嗯，那有点过分。嗯。
说到这个。就是我还看，就是日本叫什么浦和红钻、
嗯、
就他们那个、
哦、浦和红钻，
哦，应该是昨天跟那个谁踢，应该是跟国米踢，
嗯，
对，然后说虽然应该是浦和红钻输了，他这肯定会输，因为国米太强、
嗯，
但是说他们的球迷真的很热情，就是全场。应援嘛，全场从一开始踢到最后球结束才结束应援，然后每一个进球他们都会，我不知道进没进，但是就是每一个进攻他们都会给他们欢呼。
啊，浦和红钻的球迷好像还真是挺
我觉得
挺那啥的，
挺
狂热的，
挺热的，
嗯，对。在那个在日本联赛也看过那个视频，就是整个球队的那个状态，包括现场的那个球迷的呐喊啊什么的，这动作呀，就是非常的气派。
嗯，
日本的球队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不是说他们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哦，是历史悠久、
嗯。是。那个日本足球还是确实很值得学习呀、啊。
嗯，我在看就是之后西雅图可能也就再比几场小组赛了，可能还有几场、
哦、
就还有两场，可能一个是那个西雅图海湾人踢大巴黎，然后是下周一、
嗯、
然后下周三一个、
嗯、
国际米兰踢河床，阿根廷河床。
我觉得蛮幸福的，作为西雅图在西雅图生活来说，你至少这场比这个里边有两支欧洲球队，还都是比较顶尖的豪门。
是。
嗯，所以踢巴黎的话，巴黎和马竞这两场，我觉得建议有空的话还是都可以去看一下，毕竟欧洲球队嘛，就是一个就是你再怎么说，它也是个世界级的顶尖的一个俱乐部赛事。
嗯，
河床，我要说非得推荐一个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踢河床可能更有梗一点，就跟拜仁踢博卡一样，就是博卡青年和河床是阿根廷就是死对头，阿根廷联赛的死对头，就是完全就是上场就是干架，
嗯、
这两个队。对，就是上场就照着人踢，
天
哪，都照着人踢。
他们两个队应该比场赛，对吧？
嗯，哎，对，他们在阿根廷联赛每年都会比。
哦，
嗯，
是不是很刺激？两个队直接互踹。
对，就是非常的大胆，裁判也不管。
那我在想，就是他们足球不应该也有很多规则吗？他们不会被
就是。每个联赛的风格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像英超就是特别鼓励身体对抗，你比如说把人撞翻了，只要是在合理范围之内他都不会吹你，然后就是他特别鼓励你去做这些对抗，然后像有一些别的联赛的球员到了英超之后会不适应，因为有些像德甲就是谁防守谁孙子， 就是在防守投入的不如进的多，就是我可以让你进两个，但是我可以进你三个。然后意甲就是就纯纯的一直在防守，各种防守，一场比赛1-0、0-0的家常便饭。
嗯
嗯，对。然后西班牙可能就是传控居多吧，就是各种倒啊什么的。所以就是都有不同的风格，然后这就是估计这就是阿根廷他们当地的风格，他们当地风格就是必须要火爆，必须要打起来，必须要嗨起来，必须要放火，必须要在球场弄点动静，对 ，make some noise 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就是一个发泄的窗口，再加上他们的总统不也在愤怒吗？
嗯哼，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嗯，
为什么？
没有一个梗，就是米对米莱说他一直在愤怒，
笑死。
嗯，
刚才还看到说那个这次世俱杯嘛，然后他因为可能座位安排的就是都可能你可以和球员坐得很近，我看他们有人就是坐在球员旁边儿，所以这个
怎么说呢？你这卖不出去票嘛？我那天就是有些时候是不是大家觉得在电视上看觉得哎这个世俱杯好像坐的人还
挺多
的呀，
是吧？
对，这实际上是这样的，它不是有四个边儿吗？
嗯，
那个它两个长边儿，就是你的摄像头肯定是在其中一个长边儿，然后它的主办方什么的，他会就是故意把所有可以先买的票都放在另一边儿，就摄像头对着的那一边儿。
啊，就只买一侧的票是？
啊，对，就是让他的镜头里边看起来人很多，
这也太笑。
对，就是相当于是你，
嗯，
对你上摄像机照不到的地方嘛。
对，我在买票系统上看，我看那个他只有一侧是卖特别多的，然后另外的三侧没有什么人卖，或者是可能
对他不让你买，
旁边加一个短边。卖的，
对，那基本上不让你买嘛，就是你摄像头能照到的地方才能买，你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那就之后再说吧。有些比赛不是像那个什么，它很多球场两层嘛，上面那层先给你关了，你先把底下给我坐满了再说，
哦，
要不然淅淅沥沥的人群那更尴尬了。
是这样。
嗯，
我看那个西雅图就是这个流民体育场 Lumen Field。然后它就是一般如果是超级碗的话，就所有上层中层下层都开，但是那个这次世俱杯有的比赛就是上层都关掉。
哎，那个世俱杯都这么样。
嗯，就看那个下台湾人的比赛不是也是这样。
嗯，是的。哎呀，你这个世俱杯都是这么惨，说明是真没多少人看。
嗯，
没事儿，强度后面肯定会上来，但是关注度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就这样。
嗯
嗯，
哎，只可惜就是后面上强度的比赛应该都是在东边去踢，因为东边可能球迷更多，
哦，
就是美东。
在西海岸这边没有多少比赛了吗之后？
对，我看一下，就是 好像西海岸这边基本上后期就没有比赛了，就反正西雅图是
哦，
肯定没有比赛了。
哦，那真是 so sad。没事儿，西雅图海湾人要是能晋级，虽然不太可能吧，但是要是晋了级，还是蛮，估计就能有比赛了。
对，我看，但是他肯定应该是，除非啊，
哎呀，
周一踢那个谁，周一踢大巴黎有什么精彩的成绩？
哎呀，关键是大巴黎已经输了一场了，
我大巴黎已经输
说
了，
的
输
不
谁
好，
啊？
输那博塔福哥嘛，好像也是个南美的球队嘛，应该也是被当球踢了，好像是。
我天呐！
看见没有？那是德拜仁，拜仁因为在联赛中就老是被德国的球队罚木，老是被那么踢，所以已经练出来了。像别的球队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洗礼，所以在遇到这种不适应就会输。
天呐！对，我看那个八分之一决赛，还有四分之一决赛那些，都是在东边比，就是在什么费城、亚特兰大、迈阿密、奥兰多这边，对。然后最后半决赛是在纽约，决赛也是在纽约比。都是
没
在。
事儿，好像在东海岸的话，会对国内的就是球迷来
哦，
说时间比较友好
对，
吧，就是
好
经
像
常
是
会有
因为
早
这
上
个
九
原
点。
因，因为第一是想按照欧洲时间走，这样的话就是跟欧洲时间可能也更 match 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其他国家的看球时间，可能美东。
对。对，哎呀，还有就是说，为什么南美球队会赢？人南美球队不用倒时差呀。
哎，是。我在想，他们这个，比如说有的一天到美东，一天到美西的，那中间差3个小时时差，那球员得多累呀、
哎，舟车劳顿，以逸待劳，所以就会输有些球队。
我觉得其实挺有点费球员，他们有的，比如从欧洲来，先倒时差，然后先到美东，再到美西。
哎呀，到梅西踢梅西，
梅西在美东踢。
啊，对，梅西在美东。
是，反正我看小组赛的话，基本上现在也都进行的差不多了。然后，反正后面的比赛，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
哎，持续
不知
关
道
注。
夏夏想不想预测一下？虽然也没有什么好预测，应该就剩那几个球队能进半决赛、决赛什么。你想预测一下，就是后面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还有决赛，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预测那么远的我预测不着，我就预测不最多也就看看谁能出现吧。就是哪个球队最后能够晋级赛，这个。
就选择，
就首先，比如说拜仁这个组，拜仁已经出现了，然后下一场就看怎么玩了，看看如果比如说假设拜仁要输球的话，然后博卡青就看博卡青年能灌奥兰多奥兰克奥克兰多少个球了，他要能灌6个以上，他就晋级了；要灌6个以下，本菲卡就晋级。然后美国的这两支球队，哎，好像迈阿密国际他还赢了一场，
是
他
吗？
赢了博尔图，赢了博尔图，非常非常的令人意想不到，所以这个也不好说。然后，西雅图海湾人是没戏了，好像是没戏了，
应该
对，
是梅西了，我
不
感
太，
觉他踢的都是豪门，有点惨。
下场比赛。好像是没什么希望，然后像切尔西应该还有戏，但是他一晋级就要踢拜仁了，这就上强度了。然后像别的球队的话，哎呀，后面好像还有两个，曼城那组和那个皇马那组是近两天开踢吧，就是还没踢，所以这个还有待观察，明天早上就知道了。哦， 国内时间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嗯
嗯，像这些什么还是欧洲的球队，欧洲和南美的竞技的赢面大一点。
嗯，
皇马是国内时间明天早上九点。哎呀，倒是偷偷摸个鱼吧。
嗯，可以看看对曼城。
哦，不是皇马，哦，不是皇马，曼城，说错了。
曼城是哎。
嗯。
等一下，我看那个23号，明天、后天，就这边时间后天，还有那个利亚德新月呢。
嗯，对，利亚德新月。哎呀，利亚德新月可逗了。
嗯，
这不是买了内马尔吗？买内马尔过去踢，
嗯，
然后内马尔过去嘎嘣伤了之后，就是
去不了。
哎呀，好了之后，哎呀，嘎嘣又伤了之后给他卖了，卖回老家了，卖回巴西了，然后在巴西踢两场，嘎嘣又伤了，
那么惨，
嗯，老惨了。哎，与此同时，好像尤文已经进球了，就踢刚才说的卡萨布兰卡。
那你预测一下，比如说最后半决赛或者决赛可能会是哪几个球队？
哎呀，先奶一口，拜仁肯定要被淘汰。
为什么？
嗯，奶一口嘛，嗯，这个不能太那个啥，就必须首先说拜仁走不长远。
嗯。
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靠着概率来说的话，不是都是说巴黎嘛？巴黎可能最后，因为他第一场比赛就干了马竞个4-0。
OK。
嗯，然后别的球队的话，我觉得那肯定最后都是欧洲内战。欧洲内战的话，就还真不好说到底谁能赢了。
那你觉得按目前的趋势，
目前的趋势？
大巴黎。
我。嗯，毕竟巴黎今年这个就是赛季后半程，这个舰队的体系都很完善，
嗯，
球员的磨合度很高，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嗯
嗯，
支持拜仁一波吗？
哎呀，拜仁走一步算一步吧，这个东西就怕打脸，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能到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吧，这是，哎，就还是不要打保票的为好，对，不能奶。
行，那
嗯，
我们就是今天大家聊这么多啊，就是关于世俱杯的赛程，然后还有我们最后也小小预测了一波，可能是哪些球队会进半决赛决赛。嗯，那也我们后续肯定也会持续的在关注这个比赛的进程，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本期节目底下留言，因为我知道应该有很多听众也是看球的，对，然后也可以再小小分享一波自己对那个世俱杯的一些预测，或者是有一些已经看过球的球迷们有没有一些感想。对，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也十分感谢大家收听，然后感谢夏夏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热知识冷知识。那我们
不客气，
再见。嗯，拜拜。
嗯嗯，拜拜。